这里是巴黎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7年8月8日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整，巴黎时间13点整，北京和港台时间是9点整。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由古丽为您播报新闻内容提要。
荷兰遭杀虫剂污染鸡蛋丑闻在欧洲扩散，法国也确认曾有毒蛋进口。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到访泰国游说孤立朝鲜。中国在靠近朝鲜半岛的渤黄海展开军演，发射数十枚导弹。中越外长因南海分歧紧张加剧，取消马尼拉会谈。日中外长在马尼拉会谈，年内有望举行中日韩三国首脑峰会。日本发布国防白皮书，提升朝鲜与中国的威胁程度。苹果公司成立十周年，共卖出手机12亿只。台北市大运媒体手册英文版出现中华台北地形狭长等文字，被批荒谬。法国著名记者美食评论家米优过世，享年88岁。肯尼亚今天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情势紧张。
RFI，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听本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荷兰杀虫剂污染鸡蛋丑闻在欧洲扩散，继比利时、德国、英国之后，法国8月7日宣布也发现这种毒鸡蛋进口。荷兰180个养鸡场可能将宰杀数百万只鸡。欧盟在迟迟发布警报后，昨天周一承诺将保证信息透明和进行全面调查。欧盟还表示不排除鸡肉也受污染。法国农业部昨天宣布，7月11号至26号法国中西部的两间食品加工厂从荷兰购买了13批被杀虫剂污染的毒鸡蛋，目前还不能肯定这些鸡蛋是否已流入市场，目前正在调查。法国北部加莱省一个机场从7月28日开始受到监督，该机场的比利时供货商曾购入过、接触过杀虫剂的鸡汁。杀虫剂佛虫精被用于消灭跳蚤和螨虫，这种杀虫剂被世卫组织定位轻微毒性，可能伤及肝、肾和甲状腺，对人畜有害，禁止食用。德国农业部长施密特今天在电视讲话中表示，这次污染鸡蛋事件很明显是犯罪分子干的，但他没有对这个说法展开进一步的解释。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到访泰国游说曼谷当局孤立朝鲜，详情请听记者方华的介绍。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二抵达泰国访问，这是自2014年以来第一位访问泰国的美国国务卿。法新社指出，蒂勒森希望说服泰国加强对朝鲜的制裁，进一步孤立平壤。泰国是美国的亚太盟国中少有的几个依然与朝鲜保持重要经贸关系的国家。泰国媒体也认为，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有意跟东盟国家加强双边关系，以通过东盟平台向朝鲜施加压力。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一在马尼拉举行的一场区域安全会议上表示，联合国新制裁决议的执行将受到严密的关注。该决议案释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即朝鲜必须理解全世界对该国的期待。他同时表示，俄罗斯和中国支持对朝鲜制裁，显示国际社会期待他们协助朝鲜接受现实。蒂勒森还表示，如果朝鲜停止弹道导弹试射活动，美国愿意与其对话。蒂勒森强调，朝鲜能给我们最好的对话信号就是停止目前的弹道导弹试射活动，并表示美朝沟通的其他渠道也向朝鲜敞开。目前朝鲜对蒂勒森的这一表态还没有做出回应。韩国方面，韩国国防部发言人文尚军警告朝鲜说，如果平壤对韩国发起任何挑衅，韩国军方将严厉应对，朝鲜不要试探或者是误判韩美同盟的意志。 文尚君在新闻会上就朝鲜发表声明驳斥联合国安理会发布的第2371号涉朝制裁决议，表示朝鲜应当认清形势，如果不停止核岛挑衅行为，将面临更加强有力的施压和制裁。他敦促朝鲜尽快做出正确的选择，走上无核化的道路。
以上是方华的报道。中国昨天8月7日宣布在靠近朝鲜半岛的黄海、渤海海域展开海空军事演习。中国国防部宣布，中国海军在黄海、渤海组织了实兵实弹对抗演习，发射了数十枚各种类型的导弹。法新社说，中国这次军演正值北京向平壤施压，要求朝鲜放弃核岛计划。据中国国防部的声明说，中国在渤海、黄海进行大规模军演，数十艘船舰、十多架战机和潜水艇参加了这次演习，最大限度地检验作战能力、战法、训法、武器装备的效能。中国国防部没有透露这次军演将持续多长时间，但是禁止商船进入这个海域的时间到周二结束。中国这次军演的背景是联合国通过对朝制裁的计划，北京投了赞成票，金正恩政权威胁用导弹打击美国本土，北京也批评美韩针对朝鲜的年度联合军演导致半岛紧张局势加剧，北京建议用朝鲜冻结核岛计划来换取美韩停止年度联合军演。中国与越南外长原定周一在马尼拉的会面，因双方在南海问题上的紧张加剧而被取消。路透社今天发自马尼拉的报道说，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没有解释取消这次会面的理由。据中国外交部一名负责人表示，中国外长王毅与越南外长范平明已经见过面，而越南媒体则报道，中越两国外长在东盟会议期间举行了非正式会谈。越南强烈要求本次东盟峰会的最后宣言以措辞强硬的口气表达东盟对中国在南海填海建岛修筑军事基地的活动表达不安，但是因柬埔寨和菲律宾的反对，周日发布的东盟宣言没有写入这些文字。路透社说，北京对任何批评其在南海七个岛礁建设军事基地的活动都很敏感，而且自从越南今年6月开始在与中国有主权争议海域从事石油和天然气开采活动以来，北京与河内的紧张关系变得更加紧张。日本与中国外长举行会谈，今年年内有望召开中日韩三国首脑峰会。请听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中外长会谈，年内日中韩首脑峰会有望。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当地时间7日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出访地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议期间举行会谈。河野在会谈中要求中国方面为在年内举行7月未能举办的日中韩首脑峰会提供协助，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8日与日本公民党党首山口那君男在东京会谈，就日本将担任主席国的日中韩三国首脑峰会表示，他个人认为若能放在秋季的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后举行将比较理想。王毅提及河野在当天召开的东亚峰会外长会议上的姿态，坦言听到河野发言觉得失望。河野反驳说，中国有必要学会作为大国的行为举止。河野也在7日与马尼拉举行的东盟与日中韩外长会上发出今年年内尽早举行日中韩首脑峰会的倡议，但中韩外长没有对河野的呼吁做出回应。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8日与日本公民党党首山口那君男会谈时却提起应该安排的会议的时期。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日本发布白皮书，提升朝鲜与中国的威胁程度。日本防卫省今天8月8日发表2017年防卫白皮书，警告朝鲜成功试射弹道导弹，进一步开发核武，对日本及亚太地区构成新的威胁。白皮书将朝鲜的威胁级别比2016年提高了一级。白皮书也对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等地日渐活跃的军事行动感到强烈的担忧，表示将会密切关注。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相小野寺五典今天在内阁会议上报告了2017年版的日本防卫白皮书。白皮书指出，朝鲜7月4日发射的弹道导弹射程5500公里以上，朝鲜正在力争实现远程弹道导弹的实用化，日本对此表示了担忧。有关朝鲜核开发的进展，白皮书提及朝鲜去年9月第五次核试验，认为朝鲜存在实现核武器小型化、弹头化的可能性。日本国防新白皮书首次写明朝鲜核武器与导弹开发是新阶段的威胁，强调了日本政府的危机感。相比2016年版本的白皮书，措辞更加强烈。有关中国，日本国防白皮书指出，中国航母辽宁舰2016年12月首次驶入西太平洋，展现了海上战斗能力的提升以及向更远方投送战斗能力的提升，对此日本加以关注。白皮书还指出，中国海军舰艇的活跃日趋扩大，在日本海的活动也有可能更加活跃。白皮书称，2016年度日本航空自卫队针对中国飞机紧急升空的次数创历史新高，达到851次。这个白皮书还包括对俄罗斯在北方四岛的活动、美军在日本的驻军以及日本自卫队执行联合国在南苏丹的活动等做出了评估。苹果公司成立十周年，卖出手机12亿只，请听法广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发来的报道。
2007年7月，苹果公司推出 iPhone 手机，至今年6月30日，苹果公司总共卖出 iPhone 手机11亿7000万只。推出 iPhone 的十年间，苹果公司的收入超过了另外两大科技公司微软和谷歌在此期间收入的总和。过去十年，苹果的收入为3210亿2000万美元，而微软和谷歌的总收入是3207亿元。最近三年， iPhone 手机的销售收入占了苹果公司总收入的60%至70%。2007年 iPhone 刚推出的第一季创造的销售收入还不到10亿元，当时的收入与谷歌差不多，比微软的36亿元相去甚远。但微软后来被苹果远远抛开，因为2009年和2010年智慧手机流行，微软无法从桌面电脑转入行动科技的潮流，虽然它的视窗软件仍然很赚钱。另一方面，作为全球最大数位广告收入公司的谷歌，与 iPhone 为苹果创造的收入相比也大为逊色。苹果公司创办人和 iPhone 手机的发明者乔布斯生前将微软和谷歌视为最大竞争对手，因为1980年代和1990年代苹果和微软互相竞争，当时以收入来说，视窗作业系统显然击败了苹果的 iOS 系统，但到了 iPhone 推出后，苹果完全扭转了形势。
以上是本台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发来的报道。肯尼亚今天8月8日举行总统大选投票，这是该国现任总统肯亚塔与反对党领袖前总理奥廷加之间的一场紧张对决。尽管这一次共有8名候选人参加竞逐，肯尼亚1900万登记选民被呼吁去投票站投票。总统大选的同时还包括立法大选及省县级官员选举和妇女代表等多项选举投票。肯尼亚全国4万多个投票站今天早晨当地时间6点开门，一些选民半夜便去投票站排长龙投票，很多人用手机电筒照在墙上辨识候选人的名单，投票结果最快预计在周三公布。很多人都对当地的一些投票站的迟到开门表示了 愤怒。投票结果将在周三公布，两名候选人得票最先的将进入第二轮对决。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appy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这里是巴黎 iHappy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方华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随着中国与越南在南海的紧张局势升温，中国方面表示，两国外交部长原来预定在东盟峰会进行的场外会议已经取消。路透社报道说，中国大使馆透露，原计划在东盟峰会期间举行的中国外交部长和越南外交部长之间的会谈已经被取消了。而此时正值中越两国南海争端紧张之际，越南坚持要求东盟外长会议必须发出对中国的南海造岛活动和南海军事化予以批评的话语。越南已经成为反对中国对南海主权伸索的调门最高的国家。此前，中国军委副主席范长龙今年6月份访问越南的时候，也曾发生过范长龙突然中断访越行程的事件，其原因是越南执意要开发南海油气资源。据《纽约时报》在题为《中越军方高层会晤意外取消，疑因南海争议激化》的文章中说，越南和中国的官方报纸近日都曾报道说，两国高级军官将在边界举行改善关系的会晤。中国国防部后来在一份简短的声明中表示，由于工作安排原因，他们取消了这次的会晤。中国和东盟外长8月6日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的中国东盟10+1外长会议上顺利通过了南海行为准则框架文件。法新社报道说，东盟各国外长在马尼拉举行的安全论坛会议期间，针对南海争端发表语气淡化的声明，而且同意北京的磋商条件，堪称中国的一大外交胜利。纽约时报的文章说，在与中国的海上博弈中，越南似乎选择了后退，暂停自己在南海批准的一个天然气钻井项目。据说该项目已经激怒北京。西班牙能源公司雷普索尔的子公司自6月开始在越南南部海岸开始了这一钻探工作。此处海域坐落在越南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边界，但是正在受到其北方邻国中国的挑战。华盛顿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东南亚项目研究员格雷格里说，越南领导人可以尽力阻止中国，但是当中国像他们刚刚所做的那样进行强硬反击的时候，越南人就会孤立无援，只能依靠他们自己。越南外交部发言人黎世秋恒通过电子邮件回复了关于雷普索尔项目以及越南在南海战略重点的问题。他表示，越南支持国际法，以和平方式解决海上争端。与菲律宾和日本不同，越南不是美国的条约盟国，这意味着遭到攻击的时候，华盛顿没有法律义务去保护它。有分析人士指出，河内发现自己在南海政策问题上是孤立的，部分原因是不确定如果这里的冲突升级，特朗普政府将会如何反应。夏威夷亚太安全研究中心的越南问题专家亚历山大·吴翁说，越南可能已经命令雷普索尔于今年夏天停止在南海的钻探，因为他担心中国海军有可能进行反击，自己的海岸警卫队无法与之对抗。根据吴翁的估计，从2013年到2017年，以船舶吨位计算，越南海警的规模大致上翻了一番。这一扩张被广泛认为是对2014年危机的回应。当时中国海警的大型船只在有争议的石油钻井平台附近包围了几条越南的木质渔船，令河内非常尴尬。越南还在投资发展海上监视能力，对处在其军事控制下的南海岛屿进行有限的填海工作，并培训船员操纵他的6艘由俄罗斯制造的新潜艇。河内的越南国立大学南海问题专家阮新强说，越南建设海军力量是为了有效高效地维护自己的主权与安全，不受中国的侵犯。对于在外交策略上面临两难选择的东南亚国家来说，他们急切希望美国拿出更多实际行动证明对亚洲盟友的支持。 东南亚国家仍在权衡自己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信赖美国。济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陈一平在接受采访时说，美国一直以来和东南亚国家保持密切关系，特朗普上台后虽然没有再提亚太再平衡战略，但并不意味着东南亚的重要性下降。另据共同社报道说，日本外相河野太郎星期二上午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与越南副总理兼外长范平民举行了会谈，共享了对中国推进军事基地化的南海局势的关切。两人还同意通过部长级官员共商经济领域合作的日越合作委员会来强化日越关系。就南海局势，两国外长确认将推进日本提供巡逻船等海上安全保障与防务领域的合作。范平民对重视法治的日方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要闻解说节目。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夏荣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各位听众，周二出版的法国各大日报均以不同的主题来开篇。右翼《费加罗报》的头版大标题报道，英国脱欧令超过100万的英国人想要改变国籍，其中又以德籍与法籍最热门。左翼《解放报》的封面主题探讨的是，当联合国任命前法国法官凯瑟琳·马奇负责调查叙利亚战争罪，那日后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又会由谁来主审呢？法共人道报首页关注南非总统祖马的命运，按日程南非国会将在今天表决对总统的不信任议案。天主教十字架报指出，法国健康部长将研究硬性规定给儿童注射的11种预防疫苗，父母是否可以选择不打。至于经济型回声报，则以繁荣的电子商务促成假货的国际新通路为头条。另外，在法国夏季折扣结束之日，多家报纸也提到了法国政府准备做出改革，因为大部分的商家都认为打折日开始的太晚，而打折期又太长，因此折扣所带来的业绩成效往往不高。与华人有关的消息见于《费加罗报》的社会版，该报报道了住在巴黎北郊奥贝赫维利耶市的华人在纪念张朝林被殴致死一周年之际，继续为反歧视亚裔的活动而努力，并且呼吁当局采取更多的安全措施。奥贝赫维利耶市是欧洲最大的服装进出口集中地，此地生活着10000多名法籍华裔和中国侨民。费加罗报文章写道，一年前的8月7日晚上，浙江温州籍在法侨商张朝林在与朋友参加同学聚会的路上遭到了3名不法青年的暴力抢劫袭击，张朝林在打斗中遭到重伤，在被送往医院5天后不治死亡。一年后，张朝林的遗孀与家人以及居住在当地的华人群体和附近的居民自发前往了事发地点，与对遇难者表达追悼之意。筹办张朝林去世一周年纪念活动的 Takey 王对《费加罗报》记者说，在这个移民众多的城市里，今天我们聚集在此的目的是请大家勿忘此一悲剧，同时也表明我们呼吁当局重视华人安全问题，并且与歧视亚裔抗争到底的决心。张朝林事件不但当时引发了华人为自身遭遇的暴力所号召的多次抗议游行，同时也引发了法国社会有关针对华人群体的种族主义犯罪的反思。去年10月在事发地点的路旁还立了一个纪念张朝林的纪念牌，上面写着他被因为是华裔而遭到攻击。 文章也提到，去年一年在法国针对华人居民或者是中国游客的犯罪案件有增无减。光是奥贝赫维利耶一个城镇，攻击华人的记录从35件提高到至少105件。至于攻击张朝林的三名凶嫌，直到今天也还没有受到审判。张朝林的辩护律师表示说，遇难者家属盼望此案能够在今年年底前开庭。除此之外，肯尼亚总统大选周二开跑也登上各报的国际版面。解放报指出，本届肯尼亚总统选举最受到人们关注的问题是不同部族之间冲突是否会影响到选举和平进行，外界担忧此次选举将引发暴力冲突。十字架报则指出，今年的肯尼亚大选被视为是现任总统肯雅塔与反对党领袖前总理奥廷加之间的最后对决。由于反对派曾经多次指控选举舞弊，肯尼亚独立选举和边界委员会在此次大选中采用了新的信息辨识技术、电子传输和计票方式，以避免出现违规操作。投票结果预计将在周三出炉，如果选情焦灼，统计结果可能将持续三天。以上是夏荣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本台的特约记者说南。
7月4日，美国国庆，朝鲜试射首枚洲际弹道导弹，射程可达美国夏威夷和阿拉斯加。28日，朝鲜又发射了第二枚洲际导弹，覆盖面扩大到了美国大陆。7月26日，金正恩甚至扬言要对美国发起先发制人的核打击。朝鲜咄咄逼人的核威胁加剧了加拿大是否加入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争论，因为加拿大人担心朝鲜核弹会带来致命的打击。加拿大国际事务专栏作家费沙在多伦多新报撰文指出，如果朝鲜、中国或俄国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弹道轨迹是通过北极，经过加拿大南下美国本土，加拿大和美国本土之间几乎就没有区别。北美防空司令部在阿尔伯塔冷湖、魁北克巴沟威尔的战斗机群，皇家海军在哈利法克斯和维多利亚的基地都会是高危的攻击目标，甚至在北极地区的黄岛等地的四座机场也会受到攻击，因为他们是美国和加拿大主击导弹的前沿阵地。这种情况如果此刻发生，加拿大并没有做好准备，因为大部分雷达系统定位仍然锁定在冷战设置中，也就是密切监视俄罗斯。费沙甚至用战略想象失败这一军事术语来形容目前急速升级的超核危机，因为它使加拿大面临无法想象的灾难。尽管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指责朝鲜最近的洲际弹道导弹实验为挑衅和不负责任，但对其给加拿大带来的后果及政府应该如何应对没有给出一个说法。在朝鲜第二次洲际弹道导弹试射后，金正恩宣称他的导弹已经可以打到芝加哥，这令加拿大人更加的担忧和恐惧。加拿大广播公司说，尽管大多数国防专家相信加拿大不会成为朝鲜导弹故意瞄准的目标，但加拿大人担心的是朝鲜核弹在到达美国的目标之前就坠落到了北边的加拿大境内。美国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的理查德·威茨认为，在朝鲜导弹瞄准美国大陆时，加拿大可能受到打击，朝鲜不断增长的核打击能力令加拿大面临着一个新的世界。但加拿大政府最近出台的防务政策沿袭了十多年前由前总理保罗·马丁制定的风格，不参加美国的反弹道导弹计划。理查德·威茨希望在局势发生变化以后，加拿大政府会重新考虑最符合其利益的政策，否则不明智。加拿大最新的防务报告指，作为北美空防司令部现代化建设的一部分，加拿大将与美国就北美地区出现的威胁进行更广泛的合作。威茨称这一说法笼统且审慎，没有具体细节，实际上是想依靠美国击落可能落到加拿大的导弹， 这给世人造成加拿大并不掌握捍卫加拿大使命的感觉。当然，加拿大人也可以相信华盛顿会保护他们，但这种做法不会令人感到舒服。加拿大反对党保守党力促自由党政府改变防务政策，前内阁部长彼得·肯特更指朝鲜核威胁为加拿大加入美国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提供了机会。不过，渥太华的国际政策及战略防务智库利都研究所所长佩吉·梅森就质疑耗资巨大的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有效性。在与导弹有关的政策讨论之外，人们还关心朝鲜半岛一旦重新爆发战争，加拿大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加拿大在1950年代加入联合国军赴朝参战之后，也没有中断与朝鲜半岛的军事联系，目前还有5名加拿大军人驻扎在三八线附近的非军事区内。就在今年7月，一艘加拿大海军军舰还访问了韩国。有分析认为，一旦战争爆发，联合国可能会要求曾经参加韩战的17个国家重新履行军事承诺，加拿大甚至会首当其冲。不过，前加拿大驻联合国裁军大使罗斯就相信，在核打击和战争之外，仍然有外交斡旋及和平的一线希望。尽管特朗普政府表示奥巴马时代的战略耐心已经结束，但韩国新政府摆出了愿意和北方对话的姿态。罗斯认为，打破目前僵局的唯一办法是签署禁止核武器的世界性条约。本期北美来红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贝制作，感谢收听。
您收听的是 A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荷兰遭杀虫剂污染的鸡蛋丑闻在欧洲扩散，法国也确认曾有毒蛋进口，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到访泰国，旨在游说泰国参与孤立朝鲜，中国在靠近朝鲜半岛的渤黄海展开军事演习，发射数十枚导弹，中越外长因南海分歧紧张加剧取消马尼拉会谈，日中外长在马尼拉会谈，年内有望举行中日韩三国峰会，日本发布国防白皮书，提升朝鲜与中国的威胁程度，苹果公司成立10周年卖出手机12亿只，台北市大运媒体手册英文版出现中华台北地形狭长的文字被批荒谬，法国著名记者美食评论家米优过世，享年88岁。肯尼亚今天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情势紧张。听众朋友，这里是巴黎 A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本台的专题节目，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今日经济节目。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中国当局持续加强管制海外借款以及资本外流的时候，中国企业向外管局备案登记境外贷款担保的进度延误。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五月起中国外管局对于他认为依赖国内资金作为偿付主要来源的境外贷款收严担保登记。北京汽车集团一笔2.65亿欧元的境外贷款没有能够及时完成向监管机构备案登记以后，北汽上个星期被迫第二度要求银团豁免违约。北汽的案例让外界担心其他中国企业可能也会在跨境担保方面遭遇问题。路透社说，这些跨境担保让这些企业在国内的母公司或者创造营收的子公司能够偿付海外贷款。香港一位银行人士说，我们正在合作的一些客户告诉我们，他们没有能够把握及时完成外管局备案登记，因为现在变得更困难了。上述的贷款的担保人是北京汽车，借款人是北汽全资境外融资子公司 Micron Investment， 贷款用于一般的企业用途。这笔贷款二月的时候最初是2.9亿美元5年期贷款，由千投行兼部际行渣打银行预付，并且在二月稍晚展开一般分销。 但是在接近结案时，北汽决定改为欧元贷款，以降低融资成本。与美元计价贷款一样，这笔规模为 2.65 亿欧元的融资也获得了其他贷款机构的热烈回应。不过在最后一刻将美元贷款改为欧元贷款，导致在外管局备案登记时变得复杂。外管局负责监管跨境资本流动，由于没有能够像贷款协议要求的那样，在这笔境外贷款签署后的45天内完成跨境担保备案登记，北汽起初在7月4号向银行发出了豁免请求，寻求将完成外管局备案登记的最后期限延长到7月26号。但是到了7月19号，这一豁免申请并没有获得大多数贷款机构的允许。北汽于是在上周发出了另一项申请，请求将完成外管局备案登记的最后期限延长到8月31号。银行需要在8月25号之前对北汽的这一请求作出回应。中国企业的境外贷款通常采用境内母公司或者创造营收实体的担保、维好协议或者是同意协助书的结构。多数贷款机构青睐直接担保，因为这能降低贷款风险，但是这种结构的贷款需要在外管局备案登记，监管部门可以阻止任何为偿债而流出中国的资本。一些贷款要求在提用资金前，担保人需要在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登记，其他则可以在贷款比较紧急的情况下后完成登记程序。中国智能手机企业小米科技7月26号签订了10亿美元三年期贷款，这家公司需要在15天内完成外管局登记。贷款上星期三被提取，借款方为小米香港，这家公司境内实体小米和小米通讯技术为担保方。消息人士说，5月起外管局对于他认为依赖国内资金作为偿付主要来源的境外贷款收严担保登记。政府几年前曾说过，海外债应该主要依赖海外的偿付资金来源，但是过去的执行从来没有那么严格。一名消息人士是这样说的，为了弥补这项不确定性，新筹办的境外贷款有可能会纳入一些定价机制，万一中国企业没有办法及时向外管局完成担保登记，利率加码幅度将调升。相反的，一旦担保登记完成，定价则有可能调降，就像民生金融租赁4月的 3.35 亿美元三年期期末一次性偿还贷款。根据协议，一旦民生金融租赁完成向外管局登记贷款担保，利率将由伦敦银行间拆放款利率加码160个基点降到加码150个基点。民生金融租赁为这项贷款的担保人，借款人是民生金融租赁的全资子公司民生香港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您收听的是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本台的专题节目《公民论坛》。
各位听众，台湾雪域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中国流亡作家莫莉的第二本西藏问题评论集。莫莉自1998年访问印度达兰萨拉流亡藏区以来，更加关注西藏的人权状况，常常以政治评论和文化随笔的方式发表感言，力图引发公众对西藏问题的关注。这部评论集集合了莫莉最近十年来在香港发表的涉藏文章。我们在今天的本节目里请旅居瑞典的中国意见作家莫莉女士来谈谈与这部评论集相关的话题。莫莉女士你好。
啊，你好刘芳。
首先请介绍一下这部评论集的主要内容及出版的相关情况。
啊，是这样，就是说我是1998年第一次访问印度的达拉萨拉流亡社区和达拉喇嘛，然后呢在2007年，就是十年以后，我出版了一本评论集，叫做《三卢那便是西藏》。 那是台湾允城文化出版社出版的。我的第二本呢，就是从2007年开始以后的，到现在2017年，又是10年过去了。这部评论集里收集的是我10年来在香港发表的涉及西藏的文章，就是在香港开放啊、争鸣啊、动向啊等几个坚守民主立场的杂志，他们给我提供了关注西藏的平台。然后我把发表在不同时期不同刊物的各个篇目收集起来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些看起来是零零散散的文字啊，一片一片的聚集起来，就有一个整体感，从各个方面反映了当今西藏的问题。这个评论集书名叫做《反弹的汪之与巨无霸》，这个书名引用的是书中的一篇文章的题目。那是2008年的时候，我在写拉萨抗议事件，那个时候妈妈上街造成那个镇压，我呢就觉得他们是一种和平的民族主义，都是民族主义，但是我们中国人是大汉族，是一种欺压别人的民族主义，而西藏人也有民族主义，他们是和平的。那么我用的这个题目呢，反弹的汪之与巨无霸，他是英国思想家柏林的一个比喻。柏林说，一种受到伤害的民族精神就像一根被强力扳弯的树枝，一旦放开就会猛烈地弹回去，就是反弹，就是被伤害的民族的反弹。那么巨无霸当然就是指中国强权，反弹的汪之就是被伤害的民族精神，它会猛烈地弹回去。这篇文章是2008年写的，我用这个书名《反弹的汪之与巨无霸》跟现在还在相似，就在前几天还有西藏流亡藏人为抗议中国的欺压在自焚，已经有100-200人自焚了。所以你看他们那种反弹，猛烈的弹回去，但是它是一种和平的，只是伤害自身，他没有伤害他人，所以我用这个名字这是我这个10年的关于西藏的写作。
这部书涉及内容广泛，既包括西藏的历史与现状，也包括政治与宗教，以及语言文化及诗歌等各个方面。你撰写这些作品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就要像你说的，这本书涉及西藏的历史与现状、政治与宗教、语言文化、诗歌。从题材而言，有的是写一种很严肃的政治评论，有的呢我都写的比较散文性质的、文化随笔性质的。但是不管风格如何，我的一个出发点、一个角度是人权角度，有人权角度介入西藏问题。我并不是讲很多历史呀、政治方面的，从人权角度介入西藏问题，就是什么地方侵犯了少数民族的权利。那么当我把这本书这些文章集结起来的时候，这可以视为作家我本人的一种人权行动。因为对于作家来说，写作就是行动，写人权问题就是行动。这是以语言文字为手段，通过传递有关西藏的真实认识来维护少数民族的基本权利。我就用了哈佛的一个比喻，就是污泽喷射出的墨渍，来形容中共在这统治几十年中散布的漫天谎言。中共在西藏问题上散布的漫天谎言，然后呢，他们完全掩盖了西藏的真相。所以每次写有关西藏题目的时候，我作为生长在中国的一个中国人，我都需要一个自我启蒙的过程，就是真相是什么。因为共产党给我们灌输的是假的，所以我们要去寻找被专制政权隐瞒和隐蔽的事实。这就是巴尔扎克说的，作家能够与政治家分庭抗礼，就是说作家出于一种对更高原则的忠诚，他就承担这种启蒙的责任，对抗黑暗。他要对自己的时代负责，他必须回应社会最敏感最棘手的问题。因为西藏问题是国内的作家都不敢沾的题目谁写中国人要是对西藏有什么同情，在国内的话都会有麻烦。所以像我们在海外有自由的，那么就是要敢于碰这个最敏感最棘手的问题，这是一个道德指引我， 这种写作道德，然后呢我们去认识一个民族的深层，然后呢也呢培养自己独立公正判断的能力，增加对少数民族的同情和理解。
那请您谈谈西方人为什么同情和支持西藏？
在西方是普遍的同情西藏啊，我参加过两次国际支持西藏协会，那都是全世界300到500个支持西藏组织一起来开会，各个国家都有支持西藏组织。那么中国人就会说啊，他们不懂西藏吗？他们这么同情，他们是不懂吗？他们洋人不懂什么？其实我要说的是，他们支持西藏首先是因为他们比中国人更懂西藏。更懂西藏的原因首先是一个历史因素，因为30年代首创藏学的是欧洲的匈牙利藏学家乔马，匈牙利人。为什么中国没有藏学？因为那个时候从西藏天主教教士进入西藏传教的时候，他们学藏语，他们去的时候呢，他们是从尼泊尔那边过去，他比从中国过西藏高原更容易，所以西方人是最早进入西藏，而且做过大量的研究。中国人当然古代的时候也去西藏，但是要么就去做生意啊什么的呀，要么就去打仗啊，但是西方人他是去调查，所以他有大量的著作。你到西方的藏学馆里面，就是排山倒海的那个藏学著作一起那个研究西藏的宗教啊民俗啊，他们是具有冒险精神的。就因为他们比中国人更懂西藏，因为中国人一个就是这几十年都被共产党禁锢，看不到真正的西藏研究，西方人又有写作自由，他研究得很深刻，所以到了2008年西藏骚乱的时候，有350位西藏藏学家，西方人，他们是西方的学者，站出来写一封信致胡锦涛主席，说我们的专业在于我们了解西藏的过去与现在文化与社会，就是我们最了解，所以我们不能不发出最强烈的抗议。这是第一个问题，因为他们更懂西藏，比我们中国人。第二，关注西藏是由于人道救助，具体来说呢，就是达赖喇嘛逃出来了，西方这些宗教组织，基督教、天主教，他们都去印度去帮那些难民。大家知道这个逃出来的时候，很多难民，死了几万难民。为什么？因为咱印度太热、太穷，没有医药，食物什么都有问题。说明他们首先去救人，就像我们欧洲在救那个地中海逃来的非洲难民，我不管怎么样，我先救你，这是悠久的人道主义传统。然后帮助弱小，所以这些最初是基督教、天主教组织在印度达兰萨拉那边救助，成立各种志愿组织、慈善组织支持难民，然后就出现了一些非政府组织，像国际法学家委员会。所以这就有两个问题，就是说由于人道活动使全世界关注有这么多难民了，由于达赖喇嘛逃出来了，他带了几万难民，那么十几万难民后来死了2万那个路上，所以他们要救人，这个产生了对西藏的同情，然后呢就以他们的人道主义原则和帮助弱小捍卫人权的原则，就产生了全世界产生了几百个支持西藏的民间组织。
最后请您谈谈习近平将如何治理西藏。
本来呢，习近平上台之前，不管是西藏人和中国人对他都寄予了很高的希望，尤其是西藏人，达赖喇嘛跟习近平的爸爸习仲勋原来是好朋友，习仲勋据说临死前还带着达赖喇嘛送他的金表。所以你想，那习仲勋又是口碑比较好的一个人，他是陕西人，他在50年代是西北局，就是管西藏那一块，在西藏等地区搞土地改革和剿毁，他是比较稳重的，尊重少数民族的，但是他不是真正的给西藏人自治，他不像胡耀邦那么开放，他只是说做统治者汉做得好一点，就是做一个比较好的统治者，所以他在西藏问题上比较争取西藏上层人士和班禅喇嘛交朋友，和达赖喇嘛交朋友。所以当习近平上台的时候，我们都抱有很大的希望，就是说他会是不是会继承父亲的温和作风，是不是对西藏人表现同情心，结果没有没有。现在呢，大部分对习近平的评价就是他上台以后对西藏的压制政策反而增加了。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后，他以国家维稳为名，随意的拘捕、关押、折磨和判刑，所以造成西藏人的反抗抗议。但是西藏人仍然在自己家里放着达赖喇嘛的照片，然后还是不听习近平的，习近平是拼命的在镇压。 这个原因首先就是习近平跟他爸爸不同，他爸爸是来自农村，来自农村的陕西乡村的习仲勋啊，他就农村里以前有民间佛教传统啊，我们小时候中国那个乡村啊都有那个神龛，所以那个习仲勋不管怎么样他是共产党人，他还是尊敬那个藏传佛教的高僧大德，他有一个敬仰之心，晚年呢还用达赖喇嘛给他的金表来保佑他，这是一种尊重传统佛教的集体无意识心理。尽管他表面上是个共产党人了，他就看着这个活佛啊他还是比较小心。但是习近平呢，他就是高干子弟，是红卫兵啊，他没有读过什么好的教育，他接受的是共产党的无神论啊，他读的在清华大学读的都是一些反宗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以他没有这一套，就是尊敬佛教的高僧大德，曾有敬畏之心，他没有。第二个呢，就是习仲勋当时不主张残酷打击西藏人，是因为那个时候北京能力不够，他们那时候去那个军队去高山没有路走，天寒地冻，营养不良，死了大量的军人，所以他就尽量的避免跟藏人作战，他就去争取藏族的上层的少数民族宗教人士要打压，因为他们自己打仗那个时候共军进藏的时候碰到很多危险，而且那时候没有路，而且也不适应高原的气候。到了习近平时代，他根本就西藏大量的军队已经驻扎在西藏了，然后呢又是青藏铁路通车，坐飞机进藏小就是家常便饭了，所以西藏一在我手里，他就没有那么多顾及说要避免镇压避免打仗，所以那个习近平现在对西藏的问题非常强硬非常可怕，这是中国人的不幸也是西藏人的不幸。
谢谢茉莉女士。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在法国这个注重儿童教育、注重休闲度假的国家，父母往往有很多机会把孩子送到公家或私人经营的儿童度假营，或者是夏令度假营，法文叫 colonie de vacances。 不过选择上经常伤脑筋，有些孩子不喜欢去团体活动，父母更加伤脑筋，要小心翼翼的选择。如何选择呢？根据法国所有人度假 Vacances pour tous 的机构商业负责人奥利维耶的建议如下，送孩子去度假营从4岁到17岁都可以，而且是全年都可以参加的。对于年纪特小的孩子，一般刚刚开始时都会建议不要超过一星期，而且要距离家近，以参加小团体比较合适，因为这也是让他们适应的阶段。这些活动内容特别吸引那些单亲家庭，这些父亲或是母亲一般他们是不能带孩子去度假。至于选择哪种形式的度假营，最好从与儿童或是青少年本人聊天讨论开始，毕竟这是他们自己的假期啊。如果他们平常就已经从事一些娱乐体育活动，那就更可以从这些方面来选择。现今的儿童度假营越来越多是采取主题度假营方式，例如大自然团体，或者是看影片影碟团体，或者是体育活动团体。至于机构的选择，父母可以从他们自己工作单位的员工代表委员会里开始找资料。这些机构经常是与一些专业机构合作，推荐一些度假活动。父母同样也可以直接向市政府，或是直接向私人度假机构咨询。如果这样，那就要以组织方的知名度、经验、机构的规模以及一般人的口碑当作选择的标准。例如在这个所有度假的机构，组织方经常与大企业的员工代表委员会合作，这也是可以让那些员工家庭放心的商标。无论选择哪个度假营机构，它必须有一个公众透过网络或手册能够进入查看活动的教育性计划。还有这些主办单位是否有政府的
监控管制呢？所有组织这些度假活动都需要向法国青年体育部申报，他们就差派监督员到现场检视度假活动地点情况，如三餐的菜单，一般接待顾客的环境条件，所有这些度假营机构那样应该把他们所有的有关资料及信息白纸黑字的写在他的宣传手册上，例如三餐运送交通工具、通信联络方式及活动的教练还有主持人的人数。手册文件上应该注明该机构的营业许可证号码及投保民事责任险的号码。就法律规范来说，每十名儿童必须至少有一名成年人相伴，但某些机构可能建议其他规格，例如这个叫所有人度假的机构，他们内部规则是每八名孩子就有一名活动主持人带领。度假机构的主管人员必须要拥有法国的干部管理资格文凭，简称 BAFD。 另外，夏令营期间的体育活动必须由具有国家级的教练文凭的教师负责，而体育教练的队伍至少必须有一人拥有国家级的紧急急救资格证书。家长们也应该向辅导员仔细交代孩子的食物过敏源还有药物过敏的反应资料，另外还要沟通清楚度假期间如何与家长联络的方式，万一在夏令营发生意外或是严重的事故，相关负责人才能够紧急通知家长或是联络人。至于收费的标准，一般儿童度假营一个礼拜收费约400欧元，12天到15天则700欧元到800欧元之间。另外，法国 CAF 也就是家庭补助出纳组或者是地区委员会还有省的委员会都有对这方面的经济补助方案。低收入家庭另外还可以向一些慈善机构，如天主教救援会以及爱心餐厅等的机构申请补助。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的法国风土人情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台北市大运媒体手册英文版出现中华台北地形狭长的文字，北皮荒谬。请听本台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发来的报道。
2007世界大学运动会定19号在台北揭幕，台湾时代力量的立委黄国昌在个人脸书质疑世大运媒体手册英文版当中关于台湾的介绍竟然出现我们的岛屿中华台北以及中华台北地形狭长等怪异的文句。黄国昌贴文表示，世大运英文版的媒体手册竟然写着 Introduction of our island Chinese Taipei， 意思是介绍我们的岛屿中华台北，还有一句是 Chinese Taipei is long and narrow， 意思是中华台北地形狭长。他批评这是多么荒谬的说法。台北市政府表示，今年2月开始编写媒体手册，原稿是用 Taiwan， 但送审后国际大学体育总会坚持要依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模式办理，双方不断沟通，最后仍然被改为中华台北。世大运的发言人杨景堂表示，虽然媒体手册只能用 Chinese Taipei， 但在举办过程中融入许多台湾的元素，比如奖牌有正体的中文，选手村有台湾特色美食等，要让世界看见台湾。所谓奥会模式是国际奥会在1980年代因应两岸分治所做的安排，台湾的英文会员名称是 Chinese Taipei， 中文名称是中华台北，如果不遵守，选手或中华奥会会被停权或取消承认，最严重会丧失奥会会籍以及参加比赛的权利。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荷兰遭杀虫剂污染鸡蛋丑闻在欧洲扩散，法国也确认曾有毒蛋进口，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到访泰国，中国在靠近朝鲜半岛的渤黄海展开军事演习，发射数十枚导弹，中越外长因南海分歧紧张加剧取消在马尼拉的会谈，日中外长在马尼拉会谈年内有望举行中日韩三国峰会，日本发布国防白皮书，提升朝鲜与中国的威胁程度。苹果公司成立10周年，卖出手机12亿只。这里是。 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的华语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重视收听，也感谢 Sophie 的技术合作。最后我们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下次的播音中再会。